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我就是郑子民。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课，我们会谈谈异端与极端的定义，然后呢，我们还会谈谈怎么样来分辨异端与极端。在对抗异端的努力当中啊，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邪教，还要知道他们有哪些特性，如何来分辨他们，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来对抗异端。我们先来看看异端的定义啊。异端一词呢，是出自于希腊文，那它的原意呢，是指某一种的信仰，通常呢是信仰的一个分支，对这个信仰的选择，或者是指呢一群持守这种信仰的信徒，或者是呢某个哲学思想的学派。那保罗呢就曾经用这个字啊来指教会当中那些分门结党分裂教会的党派。在教会历史当中啊，异端呢就是指一些自称是基督教或者是类似基督教但却走偏路的信仰，把他们呢跟正统的信仰加以分别。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的异端，他们都是偏离了基督教的信仰，自成一个党派，因为他们的信仰内容跟教义是似是而非，故此呢就称他们为异端了。我们说呢，正统的教会对真理的解释，对真理的认识呢是有一定的规范的，那与之相比呢，异端的信仰就会有严重的矛盾跟错误。异端呢，他们通常会曲解圣经的真理，他们往往从圣经当中选出一节两节对他们有利的经文呢，他们就用他们的方式来解释支持他们的异端，结果呢就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异端呢通常对神呢也有极其错误的认识。我们说对神的认识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假如认识错了呢，那么整个的信仰呢都走偏了路。我们的信仰跟迷信不同，迷信呢他们随便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把他们的神想成什么样都可以，但是呢我们的神他把自己向我们启示，通过圣经启示他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去随便的来认识神。那么异端呢最大的错误呢就是否定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是呢否定主耶稣，贬低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和他的救恩呢正是我们信仰的关键之处，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呢，那就一定是异端了。异端传扬错谬的真理，就是叫人灭亡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反对异端，抵抗异端呢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让他们走在正路上，而不要被异端的这些错谬的道理引向灭亡的道路。异端呢还常常偷偷进入教会里边迷惑信徒，使教会分裂，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小心的防备他们。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异教与异端完全不同，异教的信仰与基督教有完全不相同的内容，不是从基督教的信仰分离出去的，比如说佛教、道教、印度教、传统信仰等等，所以呢他们被称为异教，即是不同的宗教。那对于他们呢，我们要告诉他们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劝勉他们放弃异教的信仰来归向真神。好了，现在呢我们来谈谈极端的定义哈。圣经当中呢并没有出现极端这个词， 很多人呢都会把异端跟极端的信仰啊混淆了，以为呢极端就等于异端，加以排斥，因而呢会伤害了很多人。其实啊，极端信仰所坚持的原则未必完全是错的，可能呢这些主张不够全面，或者是呢过分强调了某一部分的真理，而忽略了福音的全面性。那所谓极呢，就是走到边缘，走到尽头的意思，可能再走远一点啊就离开了真道了。所以呢极端的信仰也有其危险性，不过要小心分辨，在极端的信仰里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主义和思想，有些呢是稍微的偏激的，有些却到了危险的边缘，那真的呢是要悬崖勒马了。除了异端与极端呢，我想再跟弟兄姊妹谈谈邪教啊。按照中国的法律啊，邪教在中国不算是宗教，而是特别指那些利用宗教而从事危害社会活动的有组织的邪恶势力。那么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是其他名义等等而建立起来的，他们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呢，来迷惑、来蒙骗其他的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这种的非法组织。那法轮功呢，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定性的邪教组织了。那在异端的组织当中啊，有一些呢，因为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被中国政府呢定为了邪教组织。例如说贝利王啊，那他的创立人叫吴阳明，曾经骗取了几十万的人民币，他随意的扭打体罚紧箍信徒，并且奸污了超过100名的女子，导致了260多名的适龄儿童失学，甚至呢受害人呢倾家荡产，牺牲在山头野岭，跟随吴阳明等候升天。那么吴阳明呢在1995年呢就被判这个强奸罪名成立，处以死刑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异端与极端呢？首先呢我们要小心分辨呢，并不是所有和自己有不同主张的就都是异端与极端呢。事实上在基督教里边呢有很多的宗派，那不同的宗派呢对一些的教义和礼仪都持有不同的主张和实践的方法，但不能够因为对方跟自己不一样啊就称对方是异端或者是极端，我们只能说是一些不同的见解吧，不要随便把别人当作异端邪教。我们要记住，千万不能够随便去判断别人，要首先了解别人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呢才能够做出判断。那什么是分辨异端、分辨极端的原则呢？首先呢，我们应当以圣经为原则，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所以呢分辨异端和极端呢也要以圣经为原则。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这里呢首先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借着圣经把他自己、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刚才也讲过，我们千万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想象去信主，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训，也就是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去认识神呢，那就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哈，有人摸到身子呢就说是一堵墙，有人摸到腿呢就说是一个大柱子，那永远呢是不会明白的。所以呢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呢，一定要按着圣经的原则去相信主。这里呢讲到圣经里边有几方面的功用， 第一呢，就是教训。那么这里的教训呢，就是教义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涵呢，应当以圣经为基础。这是我们分辨异端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为什么说有些的信仰是异端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教义跟正统的信仰呢有了很大的分别，特别是在那些基本的教义上，如果他们走偏了路呢，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极端或者是属于异端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要搞清楚。那特别是呢，从圣经里边搞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哪些是正确的信仰，哪些是极端和异端了，也不会搞错了。这里讲的督责呢，就是有做错的地方就需要受到责备。意思是说，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呢，都可能会走偏路，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或者是对圣经理解错了，或者是听人听错了，或者是呢有人教我们教错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知道错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对照圣经，我们知道错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受教。假如不受教呢，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坚持己路呢，那就很容易走偏路，再走下去呢，我们就不容易回头了。这里还讲到归正啊，归正就是改正的意思，意思说我们受到责备之后，我们知道自己错了之后，我们就需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认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走错了，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原谅我们，让我们呢能够重新的回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重新的走回到正路上。所以督责呢，就是我们受到责备，我们知道走错了，归正呢就是我们回头回到神的面前。最后就是学义啊。那么义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自己靠着自己呢，是不可能行出义来。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够被称为义啊！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把他的义，把神的义赐给了我们。那么当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当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靠着主，靠着圣灵呢，去按照神的话去把神的义行出来。所以呢，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一条正路让我们去行。那我们也是凭着圣经来分辨我们自己的信仰到底有没有走对呢？如果走对了，我们就继续的走下去；如果我们发现哪一点错了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的改正。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再讲一次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是以圣经为原则的，我们不能够走偏差。分辨异端与极端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以圣经为原则啊。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把握住信仰的核心。我们要持守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维护纯正的教义。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在这三节的经文里边讲到很多一字啊，为什么一字很重要呢？就是讲到我们的信仰啊是要一致的，不能够你这样信他那样信，我们的信仰呢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归于一。讲到身体呢，就是教会。那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那在这个世界上，历世历代属于主的基督徒，那都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如果有人宣称啊，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他们才是真正属于神的人呢，那这个呢就是走向了极端。 因为呢，主耶稣所拯救的不只是一小撮人，而是呢，全世界所有属神的人。如果有人声称只有他们是纯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都不得救，那么他们就已经走到了异端了。那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呢，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可能我们觉得哈，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呢不容易理解，其实呢，这个是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那么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若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或者是歪曲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信仰呢，那就是走向了异端。再讲到同一个盼望，我们都盼望主再来，但是呢，我们发现异端呢，特别喜欢在主再来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几乎所有的异端呢，他们都在这里边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讲法。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对主再来啊，要有一个正确的盼望，正确的认识，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分辨异端与极端了。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和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呢，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凡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可以得救。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核心的信仰，如果偏离了这个信仰，那就一定是异端了。我们坚持的是因信称义的信仰，这是我们所持守的。如果任何要以行为而得救的信仰呢，那都是偏离了正道。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一些，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些最核心的价值。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好好的持守，好好的学习。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用这些呢来分辨哪些是纯正的教会，哪些呢可能已经走偏了路。好，现在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来看看怎么样来分辨异端与极端哈。假如有人今天说啊，他就是耶稣基督转世投胎，那很明显呢，这就是异端的教训，根本就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说啊，主再来的时候不是以肉身显现的，乃是以荣耀降临，并且要审判全地。那如果有人声称他就是第二次来的基督啊，很明显呢，这个就是异端了。再比如说，新约圣经里的妇女在聚会的时候都是蒙头的，因为呢，他们受到当时社会的文化影响，为了尊重当时的社会文化，他们就在聚会的时候蒙头，表示呢是一种的顺服。那如果今天有基督徒要学效这种做法，那也不算有问题。不过如果他们排斥其他教会，认为不教导妇女蒙头是违反真理，因而造成严重的教会分裂，那这种主张呢就算是极端了。因为他们硬要把圣经时代的某些文化习惯套在现代信徒的身上，这是忽略了圣经的原意，把一些不是绝对的事情绝对化了，很容易就变成律法主义。其实今天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只要穿得庄重合宜就可以了。再举个例子，有些教会呢，在进行水礼的时候是用水洒在受礼人的头上，那有些教会呢是在河里海边给人施洗，受水礼的人要整个身体进入水里，代表呢是向罪完全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而不同的教会因着历史背景的关系呢，会用不同的方式给人施洗。其实用什么方法接受水礼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真心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并且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愿意一生的跟随主， 加入教会，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一起追求成长。至于用什么方式接受洗礼，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在教会里边分门别类啊。世界这么大，信主的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成长，自然会有不同的习惯和做法。这些分别啊，只要不是严重的违反圣经真理，或是伤害信仰本质，或是教会的合一呢，那是可以接受的。分辨异端和极端，不单单是传道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责任。保罗在以弗所书4:11-16呢，就鼓励每一位的信徒都要在属灵的事上做成熟长大的人，在真理里长进，装备自己，不要受敌人魔鬼撒旦所传播的异端所迷惑。在以弗所书4:11-16，经文是这样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各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作为教会的领袖怎么样帮助信徒成长，以至于呢能够胜过异端。第11讲到五种教会的领袖的恩赐哈，神将领袖赐给教会呢，是要帮助信徒成长的。成全圣徒就是预备信徒啊，帮助他们建立好信仰的根基。各尽其职呢，就是帮助弟兄姊妹，预备他们呢参与教会各样的侍奉。所以呢，要一方面帮助信徒建立信仰的根基，另一方面呢帮助他们发挥他们的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使教会呢可以健康的成长。当弟兄姊妹有了好的信仰的根基，他们又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侍奉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健康的成长了。在这里呢，保罗强调要有好的真理的教导，使弟兄姊妹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对神有更加深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与主建立更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就可以不断的成长，信心呢也就不断的坚固。这里讲到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就是我们完完全全得着基督的丰盛。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啊，以为保罗是骄傲，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学像基督，把基督的样式通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呢，要不断的成长成熟，这是主的心意。因此保罗就劝勉弟兄姊妹啊，不要再做小孩子。小孩子呢，是容易上当的，容易被人家骗，也容易中了人家的诡计。那么作为基督徒呢，如果我们一直做小孩子，当异端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跟从那些异端的信仰了。在哥林多前书3:1-3呢，也讲到属灵婴孩的一些特征啊。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保罗责备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事为人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他们只能吃奶，只爱听受安慰的话，只爱听一些故事，反而对属灵的真理呢却没有胃口，在他们的行为上有嫉妒纷争，没有好的基督徒的见证。如果我们不追求长进，仍然做属灵的婴孩，那么我们很容易受骗上当，很容易成为异端的俘虏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15劝勉弟兄姊妹说，你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一方面我们用爱心爱护弟兄姊妹，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要说诚实话。假如说有一些信仰走偏了的话，我们就要诚诚实实的讲出来，这样呢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走在正路上。我们发现异端呢，他们常常讲谎话，他们就是用谎话来维持他们的异端，而我们呢，我们就要坚持的讲诚实话，坚持的按照圣经的原则诚诚实实的教导弟兄姊妹。最重要呢，是我们的生命要在基督里成长。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只有与主耶稣基督相连，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另一方面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保罗还劝勉我们，我们要在爱里边成长，也就是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有团契的关系，大家彼此相助，彼此支持，这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只有生命成长成熟，才能够分辨异端与极端。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呢？我们讲过，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分辨异端和极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更多。如果我们不研读圣经，不知道什么是纯正的真理，怎么能够分辨出哪些是错谬的道理，哪些是假道理，哪些是我们应当持守的呢？所以在这里呢，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圣经，好好在真理上扎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长大成熟。最后呢，我想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面对异端与极端。圣灵是启示真理的灵，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分辨异端与极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异端里边也有邪灵的工作，他们依靠这些邪灵来到处的欺骗人，那我们只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分辨出异端的错谬，走在正路上。好了，今天呢，我们讲到异端、极端还有邪教的定义，我们也讲到怎么样来分辨异端跟极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以至于呢，我们生命不断的成熟，走在神要我们走的正路上。愿神赐福给您，再见。